圣经中的地质学动摇了进化论的根基。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在前面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圣经中的天文学，现在接下来要介绍圣经中的地质学，主要讲三个问题。一，关于圣经中提到的原始大陆和海洋。二，关于圣经中提到的普世性特大洪水。三，关于圣经中提到的地震问题。一，原始大陆和海洋。先来讲第一个问题，关于圣经中提到的原始大陆和海洋。首先要指出一个奇妙的事实，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地球原先是被一片汪洋大水所包围，以后上帝才使地球上的水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海洋和一片陆地。接着上帝才造出地上的植物、海里的水族、天空的飞禽以及地上的动物和人类。经上是这样记载海洋和陆地的形成的，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创世纪一章九至十节。对于古今中外一切不明白圣经，又没有现代地质学知识的人来说，如果要他们相信当初地球上只有一个海洋和一片陆地，恐怕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会想，我们地球上明明有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七大洲，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怎么能说当初地球上只有一个海洋和一片陆地呢？而奇妙的是，现今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那些唯物论的地质学家在内，几乎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一致见证了圣经中上述古老记载的可信。例如1912年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魏格纳首先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其中就提到了这样的看法。他推想在最初的时候，世界上现在的美洲、非洲、欧洲、亚洲、澳洲和南极地区原是连成一片的大陆，就是原始大陆。后来澳洲和南极地区跟亚洲分离开来，中间形成了印度洋，美洲向西飘去，中间形成了大西洋。因为它从大西洋两岸有着相似的地质结构、岩石和化石等大量事实出发，推断两岸的大陆原为一个整体。从那以后直到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质学家，不论他们是不是赞同魏格纳的上述大陆漂移假说，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地球上本来只有一个原始大陆和一个原始大洋，以后经过了复杂的地质变化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至于原始大陆怎么会分裂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地质学家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如大陆漂移说、海底扩张说、板块构造说、地球膨胀说以及普世洪水论等等。我们相信洪水论的解释是最为正确的，不但有充足的科学论据，而且符合圣经记载的事实。如著名的地质学家卜雷士就对洪水论有很大的贡献。由于过去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普世性的特大的洪水，在翻天覆地的洪水时期中，由于地壳剧烈的隆起与沉降的垂直运动和破裂位移的水平运动，最终使原始大陆和海洋被分裂为现在的七大洲和四大洋。这也是煤层、石油和生物化石形成的根本原因，正如接下去所要论述的。二、普世性的特大洪水。关于圣经中的地质学，我现在要介绍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普世性的特大洪水。圣经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曾由于人类罪恶滔天、恶贯满盈，发生过一次翻天覆地的普世性特大洪水。关于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创世纪》六到九章中。当时山崩地裂，地下水喷发而出，就是所谓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加上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以致全地迅即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以及要保存的动物，都已经进入方舟。五个月后，洪水渐渐消退，方舟停留在亚拉纳山上。后来，挪亚曾从方舟放出鸽子，去探查地上的水有没有退去。鸽子也曾叼着橄榄叶子回来，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但是，一直等到一年零十天，地上的水都干了，上帝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挪亚出方舟以后，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样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根据上面的记载，也可以证明洪水之前气候极好，天气晴朗，从不下雨，只在夜间有雾气上腾，滋润遍地。参看《创世纪》二章五至六节。所以那时候的人从未见过洪。等到洪水之后，气候已经变坏，难免时常会下雨。上帝唯恐挪亚的后裔看到下雨就害怕，所以就以虹为立约赐平安的记号来安慰他们。 红也是随着下雨之后出现的景象。由于雨后天空中还暂时留有不少水汽，在阳光的折射下就形成了美丽的彩虹。洪水之后，不但气候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面也有了剧烈的改变。正如怀艾伦所指出的，洪水之后，整个地面都改变了，因为人犯罪，结果地受了第三次可怕的咒诅。这时，地上呈现着一片言语所无法形容的混乱荒凉的景象。从前的山林是完全匀称而壮丽的，如今却都崩裂而变成不整齐了，而且地面上散布着石块和断崖，原来许多地方的大小山冈都不见了，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而从前的平原上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山脉，这种变化在某些地方比别处更为显著。从前最富有金银宝石的地方所受的咒诅是最重的，至于无人居住的地方所受的咒诅则较轻。这时，从前广大的森林也被埋在地下了，从此这些森林就化成煤，成了今日广大的煤层，并产多量的石油。以上选自《先祖与先知》第八章。而且，在那以后，地球上也时常有地震、火山爆发、山崩地裂、沧海桑田。这些情况到基督复临之前将更为严重，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那红书一章五节，启示录十六章二十节。各国不约而同的古老传说。关于这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除了圣经上有着完全可靠的记载之外，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也都保留着有关这次洪水的各种类似的古老传说，不约而同的见证了圣经记载的真实可信。例如，巴比伦人对于洪水的传说是这样的。在主前300年的时候，有一个巴比伦人名叫伯鲁萨斯，他所写的历史是根据巴比伦马达克庙中所存的案卷。他说，有一个王名叫基苏特拉斯，曾被神明警告要造一只船，把他的亲戚朋友以及各样不同的畜类并一切需用的食物都放进去。于是他就造了一只大船，这船在亚美尼亚岸，就是圣经所说的亚拉那山，搁了浅。当洪水退后，他把雀鸟放出去，到第三次他们就不再回来了。他从船中出来，筑了一座坛，就在那里向神明献祭。又如其他各国的传说，如埃及有一种拜史上记着说，从前有一个时候，诸神曾使洪水泛滥于世，世上的人都被淹没了，唯有几个牧羊人因爬上高山而未离此难。希腊丢克连得了一种警告，因为地上的罪恶甚大，诸神要使洪水泛滥于世，于是他就造了一个方舟停在 巴拿萨斯山上，有一只鸽子曾被放出去两次。印度马努受了警告，造了一只船，因而独有他在船中得免洪水之祸，其余一切受造植物都被毁灭了。英国在都伊兹古代僧侣中有一种传说，今天世上的人是从一个行医的祖宗传下来的，他曾在一个坚固的大船中得脱洪水，这水是因人类的邪恶而从天上降下来的。波利内西亚人有一种洪水的故事，说一家八口在一只独木船上得脱洪水。墨西哥在一次淹没世界的大洪水中，有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在船上得了救。那时船停在一座山上，有一只雾鹰和一只鸽子曾被他们放出去。秘鲁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曾在一个漂于洪水之上的箱子里得了救。美洲印第安人有100多族，每族都有一种传说，论到有一个、三个或8个人曾在一只漂流于高山水面上的船中得了救。格陵兰世界从前曾被倾覆过，除了有一个人得救之外，全人类都被淹没了。后来这人倚杖基地救出来一个女人，于是人类又在地上繁衍起来，终于充满了地面。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洪水传说的普遍性。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弗里加人、斐济群岛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土人、印第安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实际上是全人类各族的人。闪族、亚利安族、土利安族都有一种传说，论道有一次大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只有一家人得以生存下来。这件事情远在上述各族人的祖先分居之前就已经深深铭刻在他们个人的头脑中了。这一切的神话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实际却曾有过类似的事，像这样普遍的一种信仰，绝非出自我们个人天性中主观的想象，而是必须基于一种历史上的事实。以上选自海莱博士所著的《圣经手册》修订版43至44页。另有一位作者林大卫牧师在《论地球的历史》一文中提到，一、洪水的故事不仅是一两个相邻的民族有之，而且是相隔遥远、历代没有交往的民族，如太平洋中心夏威夷岛的土著民族、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等，都有此传说。犹太人和夏威夷岛的土著人的传说还继续洪水后第一次出现洪，说明洪水前不下雨。二、我国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此无关，只有女娲补天的神话可能是洪水故事的变种，它保留了三个要点。第一点，人名字音与犹太人的挪亚相同。女娲原文发音是 弩。二，女娲是炼五色石补天的，补天乃指制止了大雨。三，五色石乃指洪水之后出现的洪。据犹太人的记载，洪的出现是大洪水不再重演的保证。中国神话也拿五色石和大雨停止相联系。三，犹太人传说的挪亚有三个儿子，名叫闪、含和雅弗，其中有两名和中国古代的两位祖先的名字相似，神农氏同闪的音相近，伏羲氏同雅弗的音相似。雅弗原文字音是雅弗斯，前者雅是柔音，容易失传，伏羲是字根和伏羲同音。关于我国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纳西族有关洪水的传说是这样的，在纳西族的史诗《创世纪》一书中，第一章是开天辟地，第二章是洪水翻天，其中提到洪水就翻天，天地分不清，日月无光辉，高山已崩裂，深谷已填满，大地发洪水。关于这次洪水翻天的原因，纳西族东巴经的创世纪中还提到是由于世人犯淫乱之罪。以上内容见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关于我国有关普世性洪水的传说，除了上面提到的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之外，还有我国象形文字的字义为证。例如中国文字的船，看来就包含了一种有关洪水故事的传说。正如挪亚一家八口是进入方舟而蒙拯救，照样中国的船字也是由一个舟和八口组合而成。此外，有关专家根据对古代甲骨文字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的象形字代表过去从前意思的西字，就含有过去洪水在遍地泛滥的意思。当时的西曾被写成上面三条波浪，下面画一个代表太阳的圆圈，圆圈中间还有一点，后来演变为日这个字。或者把代表太阳的圆圈画在三个波浪上面，这种写法代表那时候地面上一片汪洋大海，太阳在波浪的上面和下面翻滚，使人一看到就想起洪水在遍地泛滥的景象，就想到这是代表过去的意思，这也就是西这个字的含义。因此西这个字的古代象形文字的写法也证实了过去洪水翻天的历史事实。有关考古学的证据，关于圣经中记载的这次普世性特大洪水的史实，除了有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为证之外，还有近代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作为证据。例如圣经手册的考古学注释中提到，在巴比伦的泥板中，像洪水以前的时代以及洪水以前的碑文这一类的话乃是屡见不鲜的。在记载洪水以前的十位高寿之王的泥质三棱碑上告诉我们，第十个王的名字之后写着说，于是洪水泛滥全地。英国博物院的史密斯乔治 在1872年宣布说，他发现从亚述班尼帕图书馆寄来的泥板中记载了洪水的事，很奇妙的与圣经上的记载十分相似。这许多泥板是从那些在洪水之后就做成的碑文中抄录下来的。以上选自《圣经手册》44-45页。考古学家还在乌尔、基士和法拉发现了三个洪水冲击层，可能发现了尼尼微的洪水冲击层。位于加勒底的乌尔，传说距伊甸园只有12里。论到乌尔的冲击层，武雷博士说，8尺的沉淀，表明那水非常的深，而且历时也久，所以绝不能是由一次普通的水患所致，而是必须有一次像圣经上所说的大洪水泛滥才成。洪水层上下的文化迥然不同，所以他看出来，那是人类历史演进中一个突然而剧烈的割断。圣经手册45页。此外，关于挪亚方舟所停的亚拉那山，创世纪8章4节，就是停留在亚美尼亚称为亚拉那山的顶上。在这个山峰的脚下有一座城，名叫拿克苏安纳或拿克西基晚，现在称为亚拉那，高17000尺。有人说挪亚的坟墓就在那里，这城的名字意思就是挪亚定居于此。圣经手册43页。根据报纸上的报道，近年来有些考古学家正在亚拉那山冰封中积极寻找查证挪亚方舟。化石煤层石油的证据。关于圣经中记载的这次普世性特大洪水，不但有上述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古老传说，以及有关的考古学的发现作为证据，而且还可以从地质学本身以及其中的化石煤层和石油形成的原因而得到证实。关于地球表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其中生物化石煤层石油的形成原因，基本上不外乎两大学派。一派主张渐变论，就是进化论所坚持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是经过几百万年到几万万年逐渐形成的。另一派主张突变论，或称洪水论，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几千年前发生的一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以后形成的。比较这两派的论证，我们认为洪水论提出的事实根据更符合科学，也更有说服力。现在分12点，简略介绍如下。第一点，现在世界各处发现的许多动物、植物的化石，都是在动物、植物还活着的时候，或者还没有腐烂之前，突然被洪水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因此，许多动物，包括水生物的化石，都表现了它们垂死前的挣扎活动的状态。许多植物的叶子、花朵上的叶脉、花纹，还都清晰地保持着。如果不是洪水的突然冲埋，在陆地上自然死去的动物，或者落下的花叶， 都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化石，它们要么是完全枯干，要么是完全腐烂，被微生物分解掉了。现在只有在深海的海底有可能形成化石，这说明现在发现的化石当初也是在洪水的条件下形成的。第二点，尤其明显的，现在世界各处发现的一些化石宝库，里面汇聚着许多种类的动物和植物的化石，都保持着活动的和未腐烂前的状态。这也有力地证明，它们都是由于洪水的巨大冲击搬运力被突然活埋堆聚在一处而形成的化石宝库。如我国山东省临朐县谢家河内露出的页岩，被称为万卷书的化石宝库，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辟开这些页岩，几乎每一水平面上都有着丰富的生物化石，其中以植物化石最多。那些化石保存完美，连叶片上细小的叶脉都很清楚。经过鉴定，植物种类极多，有杨、柳、榆、栗、胡桃等等。一些水中动物如鱼、蛙、龟等也常有保存，还有鹿、蛇、鼠、犀牛等。以上选自化石24页。它们的状态也都是活生生的，如从化石杂志封面上提供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有展翅欲飞的彩蝶，摆尾游动的亚罗鱼，盘曲欲出的硅藻中新蛇，轮廓清晰的蛙，一只珍贵的小鸟已经落在水中的，万卷书中的一朵花，花纹清晰等等。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他们当时都是被洪水冲击堆埋在一处低洼的河湖中而形成的化石宝库。第三点，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现在世界各处还发现了好多动物骸骨化石矿，每个矿中都堆积了许多种类哺乳动物骸骨的化石，数量以万计计。可以肯定，这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哺乳动物被洪水淹死后，一度漂流在海面上，后来被洪水涡流冲聚到一处，腐烂后，它们的骸骨沉入水底，就变成了今日世界各处的动物骸骨化石矿。如果不是洪水的汇聚作用，各种哺乳动物不可能死在一起，它们的骸骨也不可能堆聚在一起而形成化石矿。有一位作者也提到，每次化石被发现，常常是成批成堆的发现其他化石，地点非常集中，四维地区却没有化石。恐龙化石被发现时也不例外，这也说明当时暴雨骤起，水流猛涨之际，人和动物能逃的都往高处及山洞藏身，以致沉披掩埋，部分人和兽的尸体随处漂流，集中于漩涡区，堆积在低洼地，也被沉披覆盖于地层，形成化石。例如发掘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时，一起出土的化石包括鸟类、爬虫类、介壳类、哺乳类中的大水獭、剑齿虎、水牛、狗、土狼等50多种化石。这些动物不是人能驯养的，而是一同掩埋的尸体变成的化石。以上录自 陈天桥《进化论与创造论》一文。第四点，现今世界各处所发现的绝大多数化石都是被埋在离地面几英尺的浅表层，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它们都是在几千年前普氏特大洪水时期中被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是经过几亿年到几百万年的漫长时期后才渐渐形成的。假如真是经过几亿年到几百万年，那么大部分化石都应该埋在地层的深处了。第五点，由于洪水淹没了全地和所有的山林达一年之久，又由于地质剧烈变动，有些海底升为高山，有些高山变为海底，以致世界各地的内陆、高原甚至山岭上都发现了贝壳类和鱼类的化石。例如有作者提到尼罗河鳄鱼在德国掘出，整副筋骨出现于美国腹地，喜马拉雅山峰上捡到贝壳，中国的青藏高原、西康高原、四川盆地以及内陆各处都曾掘出贝壳、鱼类、异地鸟兽昆虫之化石，连南极洲都有化石。以上种种都证实了洪水曾经淹没整个大地和高山，动物及鱼类曾经随着洪水飘散至全地。同上《进化论与创造论》。第六点，关于不同种类的化石之所以分层次形成，其原因也是由于洪水淹没了全地和海洋，又由于洪水流动、泥土沙石冲击掩埋和地壳巨变而形成的。在洪水上涨、地壳巨变、熔岩冲溢的过程中，最先及最低层被掩埋的是贝壳类，以后是水族里的鱼类等，以后是两栖类。至于能向高处躲避的动物，如哺乳动物、鸟类和人类，则较晚被掩埋，且埋在高处。因此而形成的化石在地层中是根据生物生态的顺序而分布的，而绝非进化论者所设想的按进化顺序分布。抱着进化论观点的地质学家还把地质年代的测定和化石的年龄互相比较来定时期，更使自身陷入错觉之中。按照地质年代表所划分的所谓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都是在错误的观点下得来的结论。事实上，在地质断层中有时发现一些直立的大树树干的化石，可以从下而上贯穿几个所谓的地质世代，从所谓古生代向上延伸到所谓的新生代。当然，有了这样的几米长的直立大树化石的存在，就不能对当地地层做亿万年的分层划分了。因为事实证明这一断层的出现是同一时间里完成的，而绝不是经过漫长的年代堆积而成的。这些树木化石在美国怀俄明山区被发现，有的高度达到数公尺。第七点，至于有人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定的所谓地层和化石的年龄，根本是不正确的，而且得出的结果和他们自己的理论也经常是发生矛盾的。因此， 现在有不少科学家，包括部分的进化论者，对这种测定年龄的方法已经持否定态度，因为地层是可以突然发生剧烈变化而重新组合的，其中即或有放射性同位素存在，它们衰变的时间也并不等于地层组成的年龄。至于化石，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和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时间更是毫无关系。如美国地质学家戴纳·雅各布对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上发现的化石人骨骼做了这样的鉴定说明，这是二世纪前于战役中被杀死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遗体，他的岩石是和现今在他岸上形成和凝固中的岩石属于相同种类。新地质学287页。第八点，进化论者所谓的一些活化石，现在发现的越来越多了。这正是对进化论的讽刺和对洪水论成因的支持。如进化论者曾把总其余的化石说成是3亿年前形成的，并认为总其余代表着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是鱼类进化的两栖类的过渡类型，是水生到陆生的桥梁动物，早已绝了种。谁知道过了一些年，有一个渔民却在印度洋里捕捞到这样一条鱼，据研究人员鉴定，就是那种化石所代表的总鳍鱼，鱼和化石的样子完全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而且也根本不是两栖类，离开水就要死亡。过了没多久，又有别人也捕捉到这样一条鱼，进化论者还美其名曰活化石，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3亿年前的生物化石，它不过是几千年前在洪水时期开始形成的化石。第九点，被发现的在各大陆山脉上的水族化石，说明这些高山在古时候都是在水底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特大洪水时期中，当时地上所有最高的山脉都被洪水所淹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地壳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所以使某些大陆下沉为海底，某些海底上升为高山，因此以洪水论来解释这一切是很合理的。至于渐变论者则认为，这些地壳的变化是要经过许多次的反复上升与下降运动，而于亿万年的时期中渐渐演变成的。但是事实上，正如作者林大卫在文中所指出的，各沿海大陆架的形成都还显得很年轻，据测量它们形成的时间最多只有几千年，根本没有几经反复的升降运动的痕迹。如果真是经过了亿万年的多次反复升降运动的话，那么沿海的大陆架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大陆架，而必定是形成许多层次的构成阶梯状的极其古老的大陆架了。此外，在造山现象，也就是山脉形成的现象方面，这些山上也包含着极年轻的地层。这还是按照渐变论者自己的说法，表明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理论中的困难。其实按照突变论看来，海底可以在短时期内升为高山，高山也可以在短时期内沉入海底，和用同位素法测得他们的年龄没有关系。例如近代史中，南洋的爪哇岛西端有个大岛，在克拉卡塔阿火山 爆发的时候全部沉入海底，就是一个突变的例子。参看林大卫所写的《论地球的历史》一文。第十点，古时有许多种类的巨大凶猛的动物，如恐龙等，都已经灭绝了，这也是洪水灭世的有力证明。因为上帝出于对挪亚后裔的怜悯，不让这些巨大的动物进入方舟，让他们在洪水中毁灭，免得他们以后威胁到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安全。而渐变论者对这些巨大动物的灭绝却提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第十一点，煤层的形成也显然是由于洪水的流动，使大片大片的森林被冲埋在泥土下，然后在深水的重压之下变成了无机碳。它们乃是在几千年前的特大洪水时期中被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需要几百万年，甚至说什么第一层煤同第二层煤之间也都相隔几十万年。事实正如林大卫在文中所指出的，常常发现一棵巨树穿插在两个煤层之间。据莱伊尔的报道，更有一棵巨树高60英尺，直径5英尺，以40度斜角穿插在10个煤层之间，可见它并不是在不同的漫长时期中分次逐渐形成的。第十二点，石油的生成显然也是由于大批的动物、植物和水生物在特大洪水的冲埋中和深水的重压下，在一定的封闭条件下生成的。正如某书上指出，实践证明，不论是在海洋里或湖泊里的沉积岩中，只要含有丰富的有机质以及适合于有机质保存和转化的条件，都可以生成石油。石油的形成也正如煤层一样，是在特大洪水中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需要多次的相隔几十万年的反复才逐渐形成。如果各岩层相隔几十万年的话，那么各岩层生成的石油就不可能汇聚在一处而形成油田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接受真实的科学，而真实的科学必然会和圣经的启示相一致，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完全真实可靠，没有错误，足以建立我们的信仰的。三，不断增多的地震问题。关于圣经中的地质学，我们现在要研究第三个问题，不断增多的地震问题。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起初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都是极其美好的，根本没有地震的问题。后来由于世人犯罪作恶，才有了地震和各样的灾害，而且地震也将越来越多，直到基督复临接我们回天国。详述如下，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曾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类。圣经上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出埃及记20章11节，参看创世纪第一章。这里所说的天 是指大气层的天空说的。正如经上所记，上帝就造出空气，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创世纪一章七至八节。我们地球上之所以能有一层蔚蓝色的天空和一个光明的世界，就是由于其中的空气散射日光的缘故。因为太阳光经过大气层的散射，就显出蔚蓝色，而在大气层以外，由于没有空气散射阳光，天空就到处是一片墨黑，如同永恒的深夜。这里所说的地和海，也是上帝在第三日所形成的，如经上所记，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创世纪一章九至十三节。由此可见，上帝起初所造的天地海是极其美好的。那时候天空晴朗，阳光普照，气候适宜，从来没有阴雨天气，更不会有狂风暴雨，直到洪水时代以前都是这样。但是每天夜里有雾气上腾，滋润遍地，气候远胜于今。参看创世纪二章五至六节，九章八至十七节。那时候的地质情况良好，从来不会发生地震，海水也都美丽平静，从来不会泛滥成灾。但是可惜，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不但自身失去了内心的圣洁、心灵的喜乐、身披的荣光和永恒的生命，就连自然界的情况也开始变坏了。当时人类始祖犯罪之后，就立刻感到天起了凉风，随后地也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受咒诅。这一切无非都是要促使罪人信靠上帝的恩怜而悔改，借此可以得蒙上帝所赐永生的救恩。然而可叹的是，世上只有少数人肯相信悔改，接受上帝的救恩，大多数的人继续犯罪作恶，终至于使遍地都充满了残忍、强暴和淫乱的事。上帝看到世人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并且已经恶贯满盈，无法挽救了。尽管如此，上帝仍然差遣挪亚向他们发出了洪水的警告，呼劝他们悔改，长达120年之久。他们却仍然拒不听从，因此上帝深感悲痛。为了保守余剩的义人免受他们败坏的影响，而不得不用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当时天空忽然风起云涌，浓云密布，倾降大雨，一连下了40昼夜，同时山崩地裂，地底喷出大量的泉水，最终把全世界都淹没了。地质情况也起了剧烈的变化，许多高山沉入了海底，而从海底却升起了高山。根据圣经启示，将来基督要带着众天使驾云覆临，审判世界，毁灭世上所有的罪人，而在那之前，自然界将会出现许多预兆，如自然界的气候空前反常，地震空前频繁和剧烈 等等。我们借此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临近了。正如基督亲口所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路加福音21章25节，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马可福音13章24至26节。使徒约翰也在异象中看到，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接着便是基督复临，启示录6章12节13节。除了以上几个特定的预兆之外，基督还提到自然界的一般预兆，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马太福音24章7节。上述这一系列预兆在进入末后时代以来已经接连应验了，这显明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日益临近了。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预兆是，我又看见地大震动。这里的震动原文是单数，是指特定的一次大地震。这显然是指1755年11月1日所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中虽然发生在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但是震动范围却影响到大半个地球，实在是一次普世性的空前特大地震，并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地震。在《末世警钟》一书112-113面上提到，在1755年11月1日所发生的地震震动了地球的大半，实在是古来所没有的。这次地震使生命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失。当震动时，欧洲、非洲都很猛烈，更延到海洋群岛、大西洋及格陵兰、西印度和美洲的大部分。所以，此次地震使世界许多地方都受了猛烈的震动。预言中接着提到的第二个预兆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果然紧接着上述地震之后25年，这一预兆也出现了。这就是1780年5月19日发生在北美洲的闻名世界的黑日。在新英格兰全地和加拿大的一部分有非常的黑暗，自始至终有14小时之久，就是从早晨10点钟到半夜12点钟，遍地黑暗很大，若没有点蜡烛便不能看书或看钟表或吃饭或做家常的事情，午夜之后黑暗才消退。而月亮初次出现的时候，它的颜色是血红的。以上内容详见《善恶之争》第17章。预言中接着提到第三个预兆，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启示录6章13节。果真，随着上述预兆发生，53年之后，众星坠落的预兆也出现了。这就是1833年11月13日下半夜，发生在美洲上空的一次空前绝后的特大的流星雨。那时全美国的穹苍中， 星火四射，达好几个小时之久。这种异象，北美洲全地都可以看见。以上选自《善恶之争》第18章。除了上述特指的空前大地震之外，基督还亲口告诉我们说，多处必有地震，马可福音13章8节，地要大大震动，震动原文为多数，路加福音21章11节，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马太福音24章3节。这些预言说明主来之前，自然界的气候必要特别反常，地震次数也必格外增多。正如经上所说，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希伯来书1章11节。关于自然界的气候空前反常，这些年来经常有电台和报纸在报道，气象学家和科学家们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些严峻的事实。至于地震次数空前剧增，更有统计数字可以证实。如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地震》这一条目下就有这样的话：现今各处地震之多，乃出于从前料想之外。末世警钟101页。又如英国科学促进会1911年的报告第55页中，就过去几世纪以来的地震次数做过以下的统计。16世纪，全世界具有毁灭性的地震次数为253次，17世纪为378次，18世纪为640次，19世纪为2119次，转引自圣道场威。至于20世纪地震总数，当时还没有统计出来，因为20世纪还没有结束。但是仅从已经统计出来的部分数字看来，也已经令人大为惊奇了。如作者过去曾看到一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统计数字，说现在全世界平均每年地震总数约500万次，其中人们可以感觉到的地震次数约5万次，每年具有灾难性的5到6级地震总数约1200次，具有较大毁灭性的6到7级地震次数约120次，具有特大毁灭性的7级以上地震次数平均每年18次。以上统计数字，如果我们将其中5到7级以上的地震次数加起来，那么平均每年已经多达1338次，10年就是13380次，这已经大大超过19世纪的100年中的2119次了。由此可见，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是十分临近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我们一切信而悔改的基督徒来说，是大喜的日子，是我们最后得蒙拯救的日子。如经上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 主耶稣在他即将离开世界，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也曾亲口应许我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2至3节。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一切没有悔改信主的人来说，是大而可畏、毁灭的日子。圣经上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启示录1章7节。接着，一切没有悔改的罪人都要被主口中的气和降临的荣光所杀灭。参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至9节、2章8节、以赛亚书66章15节16节、彼得后书3章9至15节、诗篇50篇3节、以赛亚书11章4节、启示录19章15节、2章27节、诗篇2篇8至9节、但以理书2章34节35节、44节、启示录14章14至20节、19章15节、约珥书3章13节、以赛亚书63章1至6节、耶利米书25章30至38节、以赛亚书13章6至9节、西番雅书1章17至18节、2至3节。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真正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做天父上帝所爱的儿女，并不断信靠主的救恩，远离罪恶，追求成圣，还要热心传道，拯救别人，直到迎见主的圣面。